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本周是感恩节假期，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在美国，感恩节之后的周二叫 Giving Tuesday， 公益星期二，鼓励大家回馈社会，支持自己认同的慈善和非盈利组织。我想借这个机会呼吁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公益星期二到来之际，为不明白播客捐赠，支持播客的发展。不明白播客是美国国税局批准的 501c3 非盈利机构，这意味着如果你是美国纳税人，你对播客的捐赠是可以抵税的。不明白播客能够做到现在，有赖于每一位听众对播客的收听、收看、订阅和分享。我们也在努力回应听众的支持。我们只是一个极小规模的团队，但在维持每周更新的同时，也开始推出直播节目，还做了线下的不明白节，让大家在听到彼此之外可以看到彼此。作为一个非盈利播客，我们依然非常依赖捐赠来维持运作。我们希望尽量不缺席重要的公共议题，希望把更多真实有意义高质量的对话带给中文世界，希望在这个黑暗混乱的时代继续发出光亮和温度，而这些都需要你们的支持。欢迎愿意支持我们的听众直接点击 show notes 里的捐赠链接，或者访问不明白播客官网的捐赠页面。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捐赠的问题，欢迎联系我们的邮箱不明白pod@gmail.com。 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健康平安有力地走下去。接下来是本期节目内容。2022年底白纸运动开始之前， Twitter 上的李颖，也就是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只是一位普通的90后，他2015年到意大利学美术，毕业后教一些学生，空闲时在微博上发些俏皮话，对体制表示一些不满，先后有50多个号被封杀。在白纸运动期间，他把自己的 Twitter 账号变成了信息分发站，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异议者之一。警察经常骚扰他的父母，他在中国的所有银行账号、支付方式，甚至游戏账户都被冻结，几乎每周都会收到死亡威胁。不少人仅仅因为关注他的推特账号就被警察拘留问话。他开始转帖只是出于疫情期间想回家的愿望，最后却再也无法回家。现在李老师的推特账号有200多万粉丝，每天围绕着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向全世界广播。这里强拆了，那里的工厂拖欠工资了，哪座城市又出现了一位孤勇者。今年我听到一个新的说法，有人说李老师的推特账号是海外信访局。除了运营推特账号，李颖最近2年还做了更多的事情。他和团队开始做更多类似众包调查的项目，例如我们此前播客谈到过的牛马 ICU。 他和团队还在 YouTube 上做一个每日新闻频道。在白纸运动1周年和今年早些时候，我都访谈过李老师。这几年他的变化挺大的，从一个不情不愿的反贼变成一名积极乐观的革命者。有些听众可能觉得革命者这个词过了，但据我这几年的观察，李颖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位有意识的革命者，非常有专业精神。这一期节目我想和李老师聊聊，在成为革命者的这条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的道路上，他经历了什么。李老师你好。
袁丽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颖，运营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
嗯，你这个招呼打得有点油啊。对，对，
越来越娴熟了，
越来越娴熟了。我们最近呢刚在东京见了一面，然后我发现呢，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和白纸刚发生后那一年的状态有很大的变化。白纸之后的一年，你搬了4次家，因为你几乎每周都受到死亡威胁，还有人闯入你的一处住所，因为恐惧呢，你很少出门。2023年白纸1周年的时候，我采访你，感觉你有点抑郁。去年底我们在纽约第一次线下见面的时候，你的状态好一些了，但还明显是个不怎么出门的宅男，脸色呢可以说有点惨白，人呢也有点胖。今年你的整个状态好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开朗了很多，经常出门旅行，也瘦了。据说在东京某一位女编剧见到你的第一句话是以为你是个死宅男，原来是个大帅哥。你能说一下就是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呢？
从 白纸到现在其实也有3年嘛，那这3年其实就像是你进一个大学，然后从刚入校到毕业一样，这种蜕变在我看来，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正常吧，但可能在外界看来会觉得说，哎，在当时的你和现在的你可能不大一样。
我实际上2023年的时候跟你谈话的时候，那时候我从你的话语中感受到很强的恐惧，我不知道我当时的感受是真实的还是说我自己的一种想象给夸张了。你觉得你现在这种恐惧还有吗？
因为其实在白纸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只是一个学生嘛，那我所有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其实都是基于校园里，对，所以我对于这个社会或者说对于这个整个体系怎么运转其实我是不知道的也不了解的，能留给我的其实就是那种勇气和冲动过后的这种深深的恐惧。因为我们从小就会被灌输，你如果说做了这种反党反政府的事情，那么你会遭遇这种万劫不复。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白纸运动刚开始那几天，其实就是我是坚信可能下一个小时然后就有人会破门过来抓我，就即使我在米兰我也会这样想。但这样的事情其实一直没有发生，虽然说一直没有发生，但是持续的对我的骚扰啊、恐吓呀、去给我家人的压力，包括在意大利这边给我的一些压力，各个方面它又持续的在进行。所以而且包括在整个的互联网上大家给我的反馈也是，哎呀你一定要小心，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对付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确实就是一直笼罩在一个很恐惧的一个这种情绪和状态之下。特别是去年的10月份吧，找了2个黑手党然后到我的家里来喷漆，再往前的话还有找各种这个华人商会的，包括是在米兰都林这边的华人上门来去找我这样子。所以种种事情的话确实是让我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呢也恰恰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你真经历过了之后其实反而你就越来越平静了嘛，就像是你坐过山车一样，你第一次坐你会很害怕，但是你多坐几次之后你可能就不会有那么恐惧了。特别是这2个黑手党上门之后吧，在我过去的认知当中的话，我认为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那一定就是我生命结束的那一天，但是实际上他们真正找到我的时候他们也不敢对我做什么，然后也只是在我家门口喷一个漆，所以反而就是让我在那一刻觉得不那么害怕了。就是我意识到其实所谓的恐惧不过是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影响。那所以在之后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希望能通过我自己自身的一个经历能够告诉更多的人，更多的正在和我从事同样工作的人，就是其实你们不用那么的恐惧，当你可以有勇气直接面对这个深渊的时候，其实深渊是会渐渐的恐惧你的。而我们现在至少我个人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能说一下就是2个黑手党上门，你在家是不是，然后你看到他们在外面做什么？
为了迎接这一天，其实我是做了很多准备的嘛。我在门上也装的有监控，然后我也准备了一些防身的一些武器。我是一直坚定的相信有一天他们肯定是会找到我，而且会破门而入把我带走之类的。甚至就是我还和他们讨论过他们会怎么带走我，警察跟我说放心，他们不会通过机场带走你，就是我们肯定会在机场把你拦下来。然后我说那他们有没有可能通过什么邮轮啊或者之类的给我绑走了，他说那我们就不确定了，我们也不知道。
这是你和意大利警察的对话
对
是吧？
对对，我是一直在等这一天。
嗯，
后来呢那一天我正躺在床上在刷推特，正好就是我手机弹出来这个通知说有人在我的门口，我就点开那个视频，我就看到有2个意大利人就是在我的门前晃晃悠悠，然后指指点点。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就是在此之前还有几次，对，所以我就知道 OK 他们应该来了，所以我就贴着门，我以为他们要进来，所以我就贴着门在监控里看他们准备干什么。然后他们就开始掏东西，就开始掏，我想他们应该就是掏什么破门的东西。所以当时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紧张，
是不是心跳特别加速？
对，没错，就是当时就真的觉得，我甚至连那个推特直播都忘了开。就是我之前自己脑补里一直是，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一定是开着推特直播，就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刻，我要用推特直播给记录下来。但当时我就完全忘了，就是大脑一片空白，看到他们正在掏东西，那最后掏出来一个喷漆，就他掏出喷漆的那一刻，然后我其实心里就是没有那么紧张了。然后他就开始啪就开始喷，反正他就喷，喷完了以后呢，他们就走了。就当他们走了之后，我就赶快把这个消息分享出去，告诉老徐，老徐立刻就过来，因为我当时还住在都灵嘛，然后他就立刻从闽南开车过来，然后我也跟几个其他的朋友说，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事情要怎么办，就开始赶紧先，第一我要先保存证据，第二就是我要先维护现场，然后第三就是我要等警察过来，然后警察过来就是做了笔录，然后把这些证据全部拿走，对，然后就是连夜老徐就把我接走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他就是就当时就有一个这样逃亡的一个过程吧，
嗯，
对，就是其实还蛮有戏剧性的。慢慢过去之后，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就越来越平复了嘛，就是我会逐渐的意识到，嗯，他们也是会基于很多的现实的层面去考虑他们要怎样做，不会去说像大家所想的那样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但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侥幸，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老挝还是在缅甸其实是有很多的人被绑走了嘛，所以我觉得嗯，这也只是一个侥幸了。如果说我当时也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国家，没准儿我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场。
对对，我问你两个问题，就是老徐就是 Twitter 上的徐某人是不是？对，还有就是他们涂鸦是涂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是画吗？还是字呢？还是什么呢？
他们就是在门上一顿乱涂嘛。
哦。
然后在那个墙上涂了一个 stup 啦，就是意大利语强奸的意思。
哦。
就那种很老套的那种意大利黑手党威胁人的那种这个字眼。
这次呢，我们俩在东京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说你的生命中有两件确信的事情，你会愿意在这说一下吗？
Yeah, 当然，其实就是从那个事情之后吧，然后我就开始去反思一个事情，就是我为什么要害怕，是因为我从白纸运动发生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就是我有觉悟，我做了这个事之后我可能会怎么样，但是到真的面临这样的事情，当黑手党真的上门的时候，我反而是还是会害怕，所以我一直在反思这个事情，就是我到底为什么会害怕。那就是一直反思到现在嘛，其实随着这几年然后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被暗杀的越来越多，像安倍晋三，然后像这个特朗普，像这个查理科克，所以我其实是在说服我自己坦然的接受这个结局，就是我认为如果说你要去从事政治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话，就你作为一个专业的做这方面的一个人来说，你其实是要有这样的觉悟的，就是你肯定是会被暗杀的，所以我觉得我未来大概率也是会被暗杀。就当然这个暗杀它不一定是政治暗杀，就像是查理科克特朗普他们经历的，就是可能只是一个不喜欢你的人，他可能只是一个 nobody， 然后他就是觉得杀你杀着玩嘛，他就想要把你杀掉，未来可能我的结局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是有这个觉悟，我并不期待我被暗杀，我只是觉得说我认为这个事情很有可能就是我的一个归宿，而且我很坦然的接受这个事情。那其实话说回来一样，就是如果说现在就突然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有人突然破门又再一次像我想象的那样把我抓走或者怎么样，我是可以坦然接受这个结果的，因为我知道你要做这样的事情你就必须要有面对这样的代价的一个勇气，而不是你觉得这是一个侥幸的事情，就这样的事情它是没有侥幸的。对，特别是像今年在欧洲这边其实是抓了很多人了嘛，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会意识到中共对于海外的这些异议者他们的情报收集是非常非常的详细，甚至说是事无巨细的，就是很多人觉得哎，我只要不露脸，或者说我只要不用我真实的一个身份去参与一些事情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其实不是的，其实大家都在习近平的小本本上。
你说欧洲抓了很多人，是有一些在欧洲的这种留学生回国的时候被 拘留的，就是我们最近几个月都在、都看到的。你这个变化其实就是你和你自己认为你的命运的和解，对不对？因为我记得第一次采访你的时候，你其实一直都不是太愿意，觉得自己是个反贼，就是我不是要和你们闹革命的，我只是做了一个当时这种情况下，就是我的良知驱动我做的事情。你现在好像就是和命运的和解，刚才你说的就是你认为自己就是被暗杀了，或者就是被他们绑走了，你也认了这是你的命运，你已经选择了这条路，这个是你从安全方面的。另一方面，你从个人的 identity 身份方面，我觉得你也有一个新的就是妥协或者是认知，可以这么说吗？
嗯，我觉得我是在坦然的接受一个现实吧，就是在白纸运动开始之后，然后很多的人对我寄予一个希望吧。但是我一直认为这种希望是很扯的，就是你把中国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这个网红身上，寄托在一个发推特的人身上，我觉得这事情很莫名其妙，对吧？那特别是我一直反复强调，在推特上或者说在这个现在还活的人当中，有那么多的优秀的人，有职业的革命家，有这个优秀的什么调查记者，就是你怎么可能轮到我？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过去一直觉得这个事情很扯，但是经过了这三年的话，其实就是我会发现你不做确实就没有人做，就是
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做事。
对，其实像23年的4月份，然后我都已经在我爸妈的一个说服之下，我都已经准备把这个账号给删掉了，结果就是我正在做心理斗争的时候，他们把我的银行卡什么全部都封掉了。我现在回过头来，我大概可以理解这一点吧，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想要树立一个反面的典型，就是告诉所有比我更有能力、更有社会资源，然后更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的人来说，就是你们看，就这个人因为做了这样的事儿，所以他现在生不如死，就你们千万不要重蹈他的覆辙。我觉得就是在整个他们对我的一系列的这种打压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是想要树立这样的一个反面的典型，就是把我树在那里，希望就是我彻底的这样生不如死烂掉，然后好提醒其他人不要再去这样做。但其实他们没有想到的，或者说他们没意料到，我自己也没意料到的，就是这三年过来之后，我们反而越来越强大，就是我反而越来越好。
还有就是你刚开始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个反贼，然后你后来也是觉得就说我就是一个反贼，甚至做一个革命者，我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我肯定不会说觉得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就是因为革命者这个词其实它关乎着太多的东西了，而且它是这种甚至包含着暴力的、死亡的、血腥的这些事情在里面，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我没有能力去做到这样的事情嘛，对吧？但是我认同我确实是在革命。革什么命呢？就是革我自己的命，就是我希望把我自己从原本的一个学生的艺术家的一个状态去变革成为一个社会的运动者。在之前我觉得我好像也未必一定要做这个，但这里边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所谓的私仇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你看我本来并不想做，我只想做这样的一个博主，我只想发一发新闻，但是呢你们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就一直要就是打压我，要跨国镇压我，然后要想把一切从我身边夺走，最终就是我如果说不去做反抗，我就无法去回到一个我原本的生活。如果说我不把你彻底打倒的话，那我就回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那当然这里边很多的事情其实我还没来得及说嘛，比如说我为什么后来去我的小号很少去发我关于我自己生活的内容，包括我的其他的社交账号也不发我生活当中的一些内容，是因为后来有一天我才知道，我发的每一张照片他们都会去研究，就是这张照片在哪，然后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要发这个，以及就是我发每一条内容，他就是他们是找了这个心理专家来撤写我。
真的？这个你怎么知道呢？
对，因为我的很多的同学包括前女友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们正在撤写我。
嗯，
就是他们就会被叫去问我的习惯，问我平时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人，我喜欢去什么样的餐厅，我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我平时这个几点出门，然后就是一般要去多久，我去超市喜欢买什么东西，巴拉巴拉，就是 从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去，
他们英文叫 profiling。
OK， 对，反正就是各个方面的去研究我这个人，对，就是就跟研究一只小白鼠一样，就对我来说的话就完全没有隐私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确实是一个很烦人的事情。
你知道像中情局，我相信中国的这种安全机构也会对比如说对 Trump 做这样的类似的 profiling， 然后中情局对习近平也是这样子，他们还对他做很多的这种心理分析。你的地位挺高的了，已经被
很好，我已经上升到正国级了。
对对对，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革命者，我刚查了一下英文，就是说一个卷入或者造成戏剧性变化或者彻底转变的一个人，或者是就是一个卷入政治革命的一个人，你自己觉得你和这个有关系吗？
那就很贴切了嘛，就是他在中文的语境里可能不是那么贴切，因为大家理想中的革命者都是黄花岗烈士啊那种，对吧？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语境的话，那其实非常贴切，而且不仅仅是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其实都是革命者，
所以我也不觉得我是夸张了。
就以这个革命者来说吧，就是当你觉得这个事情真的要成为一个职业来讲，那你就要去想怎么来做嘛，就是如何搭建这样的一个系统。我就开始思考怎么去正儿八经的做这个事情。那在过去的话呢，可能我是会有一些理想主义在的，我觉得啊，我只是一个博主，那有这么多的厉害的人在这里，有这么多市面上有这么多的人，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事情，是不是可以就是大家每个人出一些力，然后我们共同的去促进这个事情往前走。但是后来我发现没有。就是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就是你认定怎么做，那你就要按你的方向去怎么做，但你不要去对别人抱以一个幻想或者期待，就是别人的想法可能和你不是同频的。包括在发币之后的一系列的风波之后，就是让我逐渐的意识到 OK， 那么回过头来我们需要去重新来审视这个事情要怎么做，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包括对于我们自身的审视，我们如何去提炼我们这个账号，或者说我们现有的这个影响力的资源，去有针对性的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其实反而是一旦你认定了你要做这个事情，然后你真的去思考怎么去做，那反而其实很多的事情它是很顺畅的。所以过去一年，对，过去一年的话，我觉得我所学习的或者我做的以及我思考的事情比前两年要多得多，然后我得到的东西也要多得多。
对，那我们来具体的说一下吧，就是我们把它都落到实处。就比如说你愿意说一下你现在的日常是什么样子吗？帮助中共来给你做这个画像，就是你花多少功夫在 Twitter 上，多少在这个 YouTube 的视频上，还有你大型的征集项目上，或者还有其他我们看不到的，就是你能说一下你做这些事情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还有你每一个项目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其实现在的日常生活和过去三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嘛，那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就工作，然后一直就是工作到睡觉，只是这个工作的内容产生了很多的变化。过去的话就是发推特收集这个投稿和新闻，那现在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会议电话，然后讨论要学习如何去带领，或者说是作为一个领头人帮助大家去完成他们的一个梦想。
就是你是管团队的，花的功夫比较多一些是吧？
对对，然后现在其他的就是一些落入实处的项目的话，基本上我都是在追求一个自运营。比如说油管的话，我们是完全能够实现一个自运营嘛，就是它每天可以自己去运转。推特这边的话呢，我依然保持着这个看投稿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会收这些投稿，然后把这些投稿再传递给这个助手去完成，然后更多的其他的这个工作和内容就交给他们来做了。然后更多的这个精力我会放在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运动的这一块，比如说我们如何去产出项目，如何设计项目，然后如何让这些项目去做得更好。那当然从现实角度来说的话，我绝大多数的时候其实 还是不能出门的，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还基本上能保持每天能下楼散散步什么的，对，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不断的遭遇这些跨国镇压之后，然后警察就不让我出门了，警察就跟我说你就在家待着，就是我现在出门是要报备的，就是我如果说我要去超市或者说我要去做什么事情，我要先报备给警察说我要出门咯，然后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然后他们 OK，然后我再出去这样子。
你都不可以随便下楼散步。
也、yeah, 没错，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出门了。
所以你喜欢到日本跑是吧？
对，所以今年的话我出差的机会就会比较多嘛，然后因为出差的时候你就不用去遵守意大利要遵守的一些这种安全的规定嘛。对，那但是其实你出差还是有很多限制的，比如说我是不能从中国的这个领空上空飞过的。
所以你每次从意大利要去日本你要到美国来然后再去日本，就绕好大一圈。
对，没错。
那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你说把很多精力放在这种项目和这个社运的运作，你能说一下这个项目吗？就是当然有一些听众是听过我们五月份做的那次采访，但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还不是太知道你们做的这些项目是怎么回事，就比如说你们今年做了多少个项目，有没有什么你特别满意的？
因为我们今年其实是基于我们的这个社群，我们做了大大小小的应该也有个四五个项目了吧，就是从最开始的这个承接了新青回家计划的海外版，然后到之后的这个611，就是一个那个全国高中生的一个超时学习的一个项目嘛。那这个项目它是在寒假的时候是成功的，就是促进了全国的这些中小学，推迟了他们开学的一个时间。后来我们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又做了牛马这个项目，关注中国的劳工权益和这个中国劳动者的超时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是611这个项目比较成功之后，很多的这些打工人或者说普通人就是跟我们说，就是希望我们也关注他们的一个境遇。对，在这个项目之后的话，我们是又做了一个自由散步嘛，就是我们号召全国的朋友们可以就是在路边有拍到自由两个字，可以上传到我们的这个地图上，我们的网站上你可以从地图上看到就是世界各地有多少人上传了自由这两个字。
这个反应多吗？
这个也挺多的，我们总数应该是有全世界1000多个投稿，但是这个网站中间被攻击了，就导致我们前面的这个数据全部都丢失了。对，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失。那听众朋友们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是我们新的项目已经上线了，就是我们在11月21号的时候正式推出一个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调查，叫这个李幸福吗？就是它来自于CCTV 以前做过的一个采访嘛，就是他在街上一直问你幸福吗你幸福吗，对，所以我们这个项目的名字就叫你幸福吗。这个项目它是聚焦于当下青年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处境和状况，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这个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的推特的账号的置顶去填写，或者说是去阅读这些年轻人的故事。
那现在给你投稿的人还多吗？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大家的倦怠呀，或者说无力感？因为我想投稿的人一般是出于愤怒，或者是说希望投稿可以带来一些改变。我担心的是大家会因为看不到希望而不再愤怒，或者不再对改变抱任何希望。你能说一下就是投稿的情况，还有投稿发挥作用的例子多吗？
现在的投稿肯定是不会像最开始那么多了。那一方面呢，是这个在疫情结束之后嘛，大家的其实生活是趋于一个这个正常的嘛，就没有像疫情时候那么多的投稿给我。那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中共的这个惩罚力度在加大嘛，那就是首先就是大家普遍是意识到你投稿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那所以就是与其投稿给我们，那不如就是给一些小的博主，可能是会更安全一些。但是呢，同样就是因为中共的惩罚力度很大，侧面也就是说明其实这种投稿是很有用的嘛。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被称之为这个赛博信访局，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发的每一条内容，当地的国安是真的会介入的，因为国安会以这个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介入进去。对，这是一个就是很多投稿人他们可能都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很多投稿它是来自于这个学生，那就是他投稿之后 然后当地的国安会去他们学校，事情本身可能只是说他们学校食堂不好吃，或者说他们学校周末不放假，但是国安会说这个事情影响了国家的安全，对，然后就要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一方面非常的夸张，甚至让我夸张的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但是另一方面侧面也是说明我们这个账号很根本的一个和其他账号的一个区别吧，就是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这个账号，它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是一个能够真正可以给到中共压力的，去解决民众诉求的一个账号，就这是我们和普通的这些账号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其他人可能有这样的影响力，但是他未必敢这样做，因为通常有这样影响力的人，他或多或少他会有一些社会资源或者说是联系，特别是和中国的一些联系，就并不是说他们是什么大外宣什么，而是说因为他们和中国还有一些联系，还有一些软肋，所以他们未必敢做的这么决绝。但是我不一样，就是我是一个彻底从草根从零开始就完全变成这样的一个账号，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包袱和负担，所以就是我们只需要抱着一个革命者的心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行了。当然就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是万能的，因为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他们也会解决这些投稿人，所以就是我们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去如何去规避这些投稿人的一些风险，但是终究还是会有一些的投稿人他们还是会被找到。
嗯，
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过去三年一直是在做一个很前线的一个对抗，只是在大家的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是好像这只是一个收投稿和发新闻的账号，仅此而已。
对，
但这个背后所付出的，我们自己团队所付出的牺牲，包括很多很多的普通人所付出的牺牲，大家可能都是暂时无法和大家说，可能也是大家无法想象的。
除了投稿以外，你们发帖的其他来源可以说一下吗？还有就是你们怎么样核实这些信息，无论是投稿还是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信息？
除了投稿之外的话，我们也会有编辑去主动去收集一些互联网上的内容嘛。因为现在的话其实有一个趋势是比较好的，就是有非常多的人他们会开始自己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自己的境遇，发布自己的内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的采集。那同时基于对于这个账号流量的一个需求的话，我们也是会发一些这个国际新闻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社会新闻，就是不是那种非常单一的事情。那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对我们来说的话，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去持续保证我们的账号的流量。那只有我们现在的话每天大概是2000万左右的一个阅读量嘛，那我们每年是有60亿的一个阅读量这个样子。那我们需要有足够的基于这样算法的一个曝光度，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真正想要发布的内容然后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如果说我们只是发单一的内容，可能这个账号就没了嘛，或者说
这个算法就把它藏起来了。对，就像我的账号一样，我现在经常懒得发，然后就经常发出去东西都没人看到。对
对，所以说基于这一点考虑，我们还是要服从于算法嘛。那当然这也就是这个作为一个自媒体人的一个弊端，就是你其实是需要臣服于社交媒体的算法。那所以就是当这个算法如果说它做一些改变的话，其实对你的影响就会非常非常大。那比如说我们在最近这几个月我们是做过一些测试的，比如我们如果单独发一个比如说习近平讲话的内容或者李强讲话的内容，它流量会推得非常非常高，就莫名其妙的高。如果说我们发的是一个社会事件，比如说哪哪发生的这种这个大规模的报复社会的事情，那它的这种推流反而不高，就是我们不清楚它的流量算法它到底是怎么来算，但是我们会发现亲共的内容反而最近几个月它的流量会很高。我相信大家从自己的时间线上也会发现，你经常一刷就全部都是很亲共的这些内容。
对，你愿意说一下你现在团队大概有多少人？就五月份那次采访你说你们有15个左右的审核团队，我其实还挺吃惊的，你们有这么多人。
因为我们的审核团队的话主要是志愿者嘛，就他们也并不是说这个同时每天都是 这么多人在工作，但是呢，就是我们至少是有保持这么多的一个人数嘛。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各个不同的团队在一起的话，大概就是维持一个这种小型初创公司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不管是这种小的初创公司还是怎么样，团队是需要养的，也就是得有钱有资金。我最近呢去马来西亚槟城参观了一个孙中山故居，里面有列出来，就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从这个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呀、加拿大、美国、日本各个地方筹集的资金数额。就孙中山好像是绕着地球跑了好多圈，然后就到处就是筹钱。我看着那些数字呢，就是有一个启示，就是说革命是需要钱的。你愿意说一下你们的资金来源大概是什么地方吗？就有没有普通的中国人给你们捐钱，这种情况多吗？
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白纸运动刚开始的时候，那几个月我完全是靠 PayPal 的捐款在维持嘛。后来捐款的数额就越来越少，我就需要去开这个油管。对，那一直到发币之后，发币这个事情导致我的这个收入是完全减半的。就是很多人以为发币这个事情它是赚了很多钱，但实际上不是，就是我个人的捐款那一部分几乎就是这个清零了，就没有什么人在捐了。当然了，就是我也早就有这样的这个心理准备，就是你都发币了，你肯定是没法再让大家捐钱了。后来那个捐款的链接我自己就撤了嘛。对，然后油管的话其实它的浏览量也是在下降，所以就是其实这个事情导致我的个人的收入是在锐减的。但是通过这个事情的话，本质上却让这个团队能够活了。就是当发币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才让一些人意识到啊，原来你们是没有钱的。就我在过去一年我见了很多的人，他们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啊，原来你们没有钱，就是我们一直都以为你们有很多的钱，不然你们这个账号怎么在运行，但实际上没有。就是好像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很有钱，但实际上我们完全没有钱。在最开始组团队的时候，我一直是在用我自己收到的这些捐款来去发这些人的工资。对，但后来呢，就是恰恰是因为发币的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然后我们反而开始有接触到一些这个愿意去捐助我们的一些私人的捐助者。对，那他们觉得就是那这样的一个事情需要去维持，所以说我们可以依靠它继续去维持下去。
但你能不能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你当时发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和这个就是海外运动的这种结构性困境有关吗？就是没有钱，还有就是你觉得那件事引起的非议公平吗？再一个就是如果能够回到发行礼币之前，你还会选择发币吗？
发币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是挺遗憾的吧，就是因为我对于一个现实世界其实是有些过于理想化的。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在过去的话，其实我是有收到过一些加密货币的一些捐款，然后它让我有信心，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对抗的一个好东西。对，那但是呢，现实上或者说实际上来说，去中心化和加密货币其实它是一个关于钱的事情，而关于钱的事情它其实是最理性然后最精密的一个事情。但是我只看到了一个它的理想主义的外衣，而且就是这个事情很大的教训是我并没有咨询很多专业的人的意见，而是我自己蛮干硬上的一个事情，所以它最终造成了很多的无论是我个人的灭顶之灾也好，对于整个这个社群或者说对于整个一个民运圈的影响也好，在当时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教训。那但是放在今天的话，在这个也差不多发币快一周年的时候，今天我回过头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就是它让我学习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也让我就是跳脱出原本的那个小圈子，也让我从这个一个网络博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跳脱出来，然后去迎接一个更大的一个使命，或者说是重新去审度所有的事情。因为在我可能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我就一直坚信一个事情，就是所有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它其实早发生是要好过这个晚发生的，它越早发生其实我损失的东西越少。对，那前提是你能扛得过来，但如果说你扛不过来的话，可能这个就是一个你彻底销声匿迹的一个事情。那其实确实在当时的话， 这种压力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就是你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百口莫辩那样的状态，就是你会发现没有人会敢去为你说话，或者没有人敢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唱反调，你就成了一个完全是对于所有人的一个敌人，所有人都会觉得说你干了一个不好的事情，各种各样的谣言，各种各样的这种诽谤，你甚至你都没有办法去回应，以至于你在过程当中你做什么都是错的，然后你不断的投入资源，你去做更多的事儿，然后更多的事儿反而接着被骂，就是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当时在李文亮逝世几周年的时候，我们发行了一个 NFT， 对，这个 NFT 我们是就是自己花钱把它做出来然后赠送，但是呢就是又会被人骂说，哎呀，你们怎么能借着这个事情去发行这个东西，但实际上这个它是一个完全公益的行为，但是 OK 已经就是百口莫辩了，反正当你讨论到这个事情你完全没有办法去证明你其实没有做什么，就是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大家会觉得你如果说不能从这个事情上盈利，或者说你不能从这个事情上赚钱，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对吧？那回过头来的话，我自己想好像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事情，我确实是觉得这个事情如果不做的话可能这个生态会死，所以我觉得我愿意去牺牲我的这一部分，然后我看有没有机会，但是没办法，我把这个事情想得过于理想化，然后遭遇了一个灭顶之灾，而实际上我想完成的事情也没有去完成，那结局其实就像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就是最终美国之音、自由亚洲、YN老，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新闻媒体全部都死掉，各种各样的这种自媒体人原本可以有funding的，然后也全部都默默的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原本的这些和你一起在往前走的人全部都没有了，然后你孤零零的在这里，然后但好在我们自己挺住了嘛，但是这个结果也仅仅就是我们自己挺住了，当然这个事情和发币这个完全都没有关系，就是我不想看到的这个结局在今天就发生了，就是所有的还能报道的新闻媒体其实就都没有了嘛，这些媒体没有了，取而代之是什么呢？中共又花了大量的资源开始投入，开始扶持各种各样的这个外宣，然后这半年一年下来的话，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大外宣，各种各样的这种对外宣传卷土重来，然后各种这个东升西降的，但这里边可能也有这个川普在中间就是推波助澜吧，就是各种东升西降的理论，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说法，它其实也就影响了很多的博主，就是我并不是说他们收了钱，而是说就是他们也会被这种大的舆论所影响，然后也开始转向，也说哎，好像中国也没有那么坏，你看美国现在也这个样子，对吧？所以就是整个大的舆论环境它已经无法对抗了，但这其实就是钱的一个角力嘛，就整个大的舆论环境其实这个对抗已经失衡了，就是我们这边已经没有这种更多的这些严肃媒体或者专业媒体能够去抗衡了，而他们那边是在不断的投入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像什么馆长啊，各种各样的什么人都开始可以去中国，然后可以去
宣传，还有很多英文的这些，
是啊，对，还有各种英文的博主，
上一期我和扎电英还有戴博我们做的实际上就是很多的英文博主到中国，现在中国就是东升西降的这个论调在英文和中文世界都在彻底的响起非常响亮，
对，所以这其实没错，这就是我现在我最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嘛。但没办法，这个结果确实是这样，就是而且我也没有去挽回什么。那当然，就这个事情也让我看到一个我真正的一个影响力嘛，就是在最开始我们其实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它顶多就是几十万的市值，可能就已经顶天了，就是你只是一个中文的一个自媒体你能怎么样，但结果最后它冲到了3000万的市值，而且是美元，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我会意识到我的一个价值所在，就是说原来我的这个名字是值3000万的，就是在我们没有任何的操作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也没有卖出，我们也没有去推波助澜，我们也没有去这个操作，但是就是他能到一个3000万的市值，苦中作乐就是对于个人影响力的一个认可嘛。如果说放在今天我会不会还去做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当然会，就是但是我会把这个事情运作得更好，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的话就是钱 最终它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当你把它当成一个职业之后，你会意识到钱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中共它是有大量的资源投入在这个里边的，然后它是养了大量的人，每年几百亿几千亿的去运作这个事情。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怎么去做这样的对抗呢？其实你就需要剑走偏锋，去想很多的办法。所以回过头来说，我认为发币这个事情是一个探索吧。
那我想可能有一些听众他们听到这就说，那李老师你自己在发币的这个事情上，你自己个人得益了吗？受益了吗？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它分成两部分嘛。从真实的收入来说的话，我其实是这个收入直接减半嘛。
嗯，
就是我自己已经这个，就我从收入方面没有受益，然后包括我自己的份额我也从来没有去出售过。相反，其实我方脸我们俩还在不断的去这个投钱进来，去支持社区里边去做各种各样的项目，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尝试。那从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我是受了非常大的益处，就是我通过这个事情我成长了很多。当然这个东西说的就很玄学，可能会有听众朋友觉得我在装逼，或者说在这个强行的挽尊，但是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事情对我的成长来说是有至关重要的。如果说我真的能活到这个六七十岁，我要去写这个回忆录的话，我会认为这个发币是我人生中做的最不后悔的一个事情。就它给我很大的遗憾，但是我并不后悔这件事情，因为它确实让我彻底的蜕变了一次。
蜕变是指你从以前一个特别理想主义的一个人，现在对现实世界有比较真实的认识，还是指的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各个方面的蜕变吧，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说重新审度，就是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只是一个博主吗？别人认为我是一个博主吗？那大家聚集在我身边是希望我只做一个博主吗？大家希望我带领他们做什么？希望我可以如何往前走，从而让他们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就是我觉得这种蜕变其实是意识到了一个责任，就是我觉得我是很多人他们可能是愿意牺牲一切来保住自己的名声，但是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愿意为了这个事情促成，我可以牺牲我的名誉。对，
对，你就是要把这个事儿做成。
因为不做成没有办法，你永远在这样的一个漩涡当中，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出门，你永远去哪里要报备，然后你甚至连飞行的自由都没有。你去亚洲，然后你买机票，你要比别人贵一倍，因为你得从美国转机。对，所以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不彻底去结束，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回家。
你说这个事情的结束就是要共产党倒台吗？还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当然，就是这个事情彻底的结束就是共产党要倒台，而我就是要想办法如何让他倒台。当然他能做到多远，他其实取决于我的一个能力的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如果说不结束，我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回到家。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些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东西。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即使你没有办法回中国，但是你在国外有一个不错的生活，然后你在国外能够成家立业，就够了，就可以了。但对我来说不是，就是我要真正意义上的回家，因为我想家。所以说，但是我如何回家了，我不是妥协，不是随境，而是说我需要彻底结束这一切，就这是我的一个信念之一。
对，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你说的有两件事你是确认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很有可能是最后是被暗杀的，另一件事就是你是想回家的。
所以这两个事结合在一起，就有一种你要么就把这个事做成了，要么就是你就死掉了。
那你为现在做的事情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但是也承受了很大的非议。你能总结一下这些非议主要有几种？你怎么看待和应对这些非议？他们会对你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吗？还有就是你可能也能结合说一下大家对你从事的事业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你希望公众来怎么看你从事的事业？
我先说啊，因为我刚才突然想起来您问我，就说您说我觉得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个就是发币的争议到底公不公平。我当时是觉得不公平，就是我觉得我明明什么都没做，然后我明明把一切摊开来，就是但是为什么大家不理解，或者说大家不愿意听，大家宁愿就是听各种各样的谣言蜚语，各种各样的这种夸张的数字，但是也不愿意去真的了解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是觉得公平的，就是我现在其实是坦然的意识到，就是舆论就是这个样子，舆论它就是会大家主观的愿意相信 一个事情，就是大家会基于自己的一个认知去相信那个倾向于自己认知的事情，那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你肯定就是要去骗钱，那所以骗钱的这个才说得通的，你不骗钱反而是说不通的。对，所以就是基于这一点来说的话，我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非议对我来说是公平的。为什么公平？是因为我确实方方面面没有做好。回到下一个问题，这些非议的话，应该和大家所接受的非议其实都差不多吧？比如说，你做这个事情是吃人血馒头啊，那你做这个东西没有去帮助这个事情，反而是去这个为了你自己的流量去搞砸这些事情啊。我觉得这些其实大家应该就是你只要到一定的流量，到一定的影响力，其实你都是会经历的吧，这些非议。说到非议的这个东西，或者说说到误解啊，万润兰老先生曾经在巴黎拜访他的时候，他是跟我说过一个他的故事的，我认为这个故事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但是他是否能应对应到历史上的某些人和事件，我就不清楚了。对，我不负这个责任。就是他说他当时在组建一个海外的民运组织的时候，当时他是这个领导人嘛，那所以他担任这个领导人的时候，他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出人出钱，然后费尽心思，但是底下的人就一直想把他搞下去，因为底下的人认为你这么积极的要做这个领导人，肯定是说明当这个领导人会有非常大的油水，那我们肯定要把你搞下去，我们自己来获得这个好处才对。后来就是在一系列的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之中，这个万润兰就落马了嘛。落马之后呢，新上去的人就发现原来这个事情是完全没有油水的，完全没有好处的，然后转手甩手就不干了，后来他们的这个组织就没了。他说这个故事给我的时候意味深长，但是我到今年一直到他逝世的时候我才理解这个故事嘛。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一直以来的话，很多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认为你这个账号就是能做这么大，肯定是有很大的利益，然后你肯定是这个可以获得很多，那所以就是你才愿意做。但实际上就是他做这个账号的牺牲是远远要大于他的获得的东西的，就是无论是真正物质上的收益上，还是就是你的精神层面，或者说你的人生的层面，回过头来说都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一个事情。对，就是现在回过头来说的话，如果在白纸运动的时候有两条路可以选的话，我肯定不会选这一条路，因为这一条路它代价确实是非常非常大。那但是既然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的话，其实你就想要去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去彻底的结束嘛。至于其他的方面啊，我觉得一直我挺想去觉得不解的一点吧，就是很多人认为好像中国的民主化的这个事情它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大家经常会用什么如果李颖当上国家主席，那只会比习近平更差，对吧？如果说你多伦多方脸当上国家主席，你只会比共产党更糟糕。就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会用这样的一个论调去当做自己避免去介入到政治当中的理由，就是他觉得就是你们其实也不行。但实际上就是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其实是和每个人都相关的，而且你是逃不掉的。很多人认为你润出去你就可以逃，你逃得走吗？你在美国你也逃不走，那你在日本你更逃不走。那这几天日本的事情其实我们也都发现了嘛，那共产党不断的向外去扩张，向外去输出这样的战狼外交，其实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在哪儿都受影响，对吧？那就是这种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所以实际上中国的民主运动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你革命者自己的事情，或者说只是你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其实同样也是海外中国人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都意识到一个更自由民主的中国它是对整个世界都好的，就是我们海外华人哪怕我就是一辈子不回去了，但是我其实在我所在的国家也会过得更舒服更安心，更不会去觉得就是我会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绑架，对，成为一个我在我所在的国家被讨厌的人。对，所以这也是一点吧。那回过头来说，其实我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呢，就是我觉得我是看这些事情是比较坦然的，就是你有名气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一个 靶子，就是当大部分人都支持你的时候，那骂你就是一种流量，那当大部分人骂你的时候，支持你有时候可能也会是一个流量。对，所以就像这雷军一样，一年前大家都说雷军是那个国民老公、国民男神啊，那一年后的今天他就是过街老鼠了，那所有人都在骂他。那雷军到底做了什么呢？其实雷军什么都没做，就他那些虚假宣传，他那些东西其实从十年前我就开始骂了。所以我觉得用平常心去对待就好。我认为就是所有的互联网上的争议都是暂时的，那就是真正其实屹立不倒的是你的产品，就是你有没有持续的为大众提供需求，然后去解决他们的诉求，去提供一个他们认可的他们需要的一个产品，最终你就会赢得你所应得的一个尊重。对我来说的话，我也一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他现在对我来说是我众多产品中的一个。我们每天持续的提供新闻，每天持续的去帮助这些不能发声的人去发声， OK， 他就够了。那至于他账号里出现了问题，然后别人转过来骂我，我是可以去接受的，就是我的编辑出了问题，然后老板挨骂，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后有人认为你这个东西应该这样发，你这样东西你是歪屁股什么的，对我来说就是你攻击我个人对我来说是 OK 的，就是我不会因此而影响到我的产品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输出。对，所以我觉得个人和自己的产品要分开，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没办法，自媒体的话你总是会，大家会把自己和自己的这个产品绑定在一起，就是觉得说我会受到影响。但是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大家不要去受这样的影响，专注于推出产品会更有利于自己的心理健康。这是一个心理充满创伤的人这个三年来的一个血泪的经验。
对对，我非常同意。最后一个问题吧，有些人会把你和八九一代来对比，你觉得你和他们这一代有什么最大的不同？还有的人他们可能就会说，哎呀，你就和八九一代一样会一事无成的，他们一个是没有办法回家，就是另一个比较被诟病的就是说好像在海外也没有做成什么。你是怎么想的？你会如何定义这个成？
我其实不太认可所谓的过去三十年民运一事无成这样的看法，因为在那种语境之下，大家往往说的是就是你民运三十年为什么没有推翻中共嘛。那但实际上如果说我们去细化来看的话，其实民运在过去三十年的话他们也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同样呢，我觉得就是八九一代其实他们流亡的时候是比我更小的，可能我今年已经34岁，那他们流亡的时候可能就是比我还要小10岁，他们出来的时候完全都是小孩子。那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去苛责说这帮小孩子没有推翻中共？那因为很明显就是六四它其实是一个全社会都参与的一个事情，那么在当时知识分子去哪儿了？那社会的精英们去哪儿了？为什么就是没有更多的成年人有社会资源的人站出来去主导这些事情，然后反而是最后让几个小孩子背负了一辈子的骂名？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对，
那但是话说回来的话，我觉得最大的遗憾是过去这30多年来中国海外流亡的这些民主人士，他们始终都没有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一个系统。就我们回过头来看，无论是藏人、维吾尔人，那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社群的一个团结，无论你认不认可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的团结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当然他们社群内部也有一些分裂啊之类的，但总的来说他们这么多年来依然是有一个有效运转的一个体系去支撑他们的一个整个流亡的群体。但是在海外的这个民运这里的话就似乎非常的微弱。其次的话，一直到今天，然后我们似乎没有解决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什么样的世界，就是没有去形成一个真正的就是广泛认可的一个理论体系。因为你社会运动要转型，你的这个国家要转型，你肯定是需要有一个理论体系的支撑的，但是这个理论体系始终都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没有拿出一个能够让国内的人去信服的、去认可的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那我们到底在去想象，或者说我们到底在期盼什么？我们在期盼国内突然之间就变天了吗？那为什么这些人会变天？比如说像江油， 它只是一个城市里的民众的一个抗议的行为，但是我们又会期待说它会不会成为星星燎原的火种。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个江油的事情，就是它闹大之后，它最后它以什么为支撑去闹大，就是没有，就是它是一个群体无意识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的抗议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就是它到底是一个政治诉求吗？没有。就是我觉得，但是同时在海外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对中国的国内做什么？我们恰恰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通过这些方式去影响他们，去给他们提供一个方案，提供一个路径，让他们可以去依靠。但是我们也依然没有能够做到这些，所以以至于当今天当我们这些年轻人决定去投身这个事业，想要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去借鉴。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个人很遗憾的事情。当然说到这儿的话，我想顺便吐槽一些东西啊，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非常的这种可怜。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他们承担的东西太多了。你看所有的事情最后责任都要归咎于他们，就是我们说这个为什么民运这个不行，你看中国人不行，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转型没有去实现，哎呀中国人不行。但实际上呢，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了吗？尽到自己社会责任了吗？对吧？中国的真正的有能力去改变中国的这一部分阶层，他们去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了吗？
对，
好像也没有。就是我们过去把大量的这种指责，把这些东西推给这些普通中国民众，但实际上真正有能力改变中国的这一部分人，大家反而是害怕的，就是反而是惧怕改变的。就是当然我这个话可能说的有点重，但是就是我这几年的一个接触的经验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缺乏真正的勇气。当2022年的11月26号，然后国内的人已经喊出习近平下台的时候，2025年的今天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反共，或者说要不要太激进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已经脱节了。就是中国的民众其实远远把这些知识分子，把这些这个社会改革的中坚力量甩在后边了，现在是我们海外要往前赶，要往前追了，而不是说我们还在想着我们怎么回去接管中国，我们怎么回去领导中国。所以我是觉得很失望很遗憾。对于我来说，我会害怕几十年后会像他们一样吗？我说实话我是害怕的，就我很害怕，就是到了20年之后，我要每年纪念白纸运动，我要每年白纸运动的时候出来说说话，然后写写文章，就是听听床，或者说做做这个政治分析。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我牺牲这么多，我不是为了来当网红的。但如果说最终我只能成为一个网红的话，那我确实不想成为这样子。对，所以如果说你问我会想像他们一样，我当然是不想。
那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我从公众的层面，我会推荐那个吉恩夏普写的《从独裁到民主》。就是他是1993年夏普就是受缅甸的一个民主运动邀请，专门在泰国为缅甸的这个反政府武装，然后写了这样的一个如何推翻独裁的这样的一个指南。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入门或者说兴趣的书籍去看，就是如何推翻一个独裁的政权。其实我觉得它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就它是从很实际出发去写这个东西。那另外我个人的话，其实我会推荐的就是彼得格鲁克写的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就这本书的话，大概是1年多之前一位前辈然后送给我的。就是在虽然这本书已经非常非常老了，而且可能也有些过时了吧，但确实是让我从当中学到了很多的一个经验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我们跳脱出自己，就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民运，反而是以一个初创公司的角度去看待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话，其实你是会有更多的灵感，更多的经验，以及你会有更多的想法和更多可以落地的事情可以去做的。所以我会推荐如果说有立志于想成为民运领袖，想要成为中国未来的总统的人，可以先从一些管理学的书籍开始去看一看。对，因为我年纪已经大了，就是我到底推动这个运动能够走多远我不知道。
你还年纪已经大了，你怎么还是小 baby？
对，我相信就是真正的这个未来肯定是在比我还小的这 些弟弟妹妹的这个身上的。
嗯、
对，我确实是年纪大了，因为你看，我是2019年最后一次回国，我离开中国也有个6年了嘛。
嗯、
那再过个3年，其实我就已经彻底离开中国10年了。我会说我还理解中国吗？我会说我还认识中国吗？我还会说我对中国的整个的政治社会的架构还了解吗？我不敢说。我现在我也觉得我离中国其实也有在慢慢的在远，所以我每天我会经常的补课，我也会经常的刷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在看国内它的新的科技，它社会上发生什么新的事情，就是包括这个就是国内的人他们怎么去讨论一些事情，理解一些事情，就是我不希望我和中国脱节，但是因为我始终没有办法一直在中国，所以我终究有一天我会和中国脱节，我会变得像空中楼阁一样去看待中国。对，我会以我自己的经验去理解中国，我可能还会以2019年的中国的样子去想象10年后的中国，所以我能走多远我不知道，就是我只能尽可能的把事情往前推，但是最终就是他还是会接棒给后边的人的，就是我觉得，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系统如此的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系统，能够让一代代的人不断的去进入这个系统，去维持它、运行它、革新它、推动它往前走，而不是当我们讨论起这个事情，最终又变成谁要当皇帝，李颖要当皇帝，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对，我们最终我们是需要的是一个更好的社会往前走，
用专业的精神干革命，
希望吧。对，我不够专业，但是我在学着如何专业，
就是2本书是吧。
那如果硬要推荐的话，我其实挺推荐白日梦想家这个电影的，纯粹是我个人的一个喜好，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对，
好，
仅此而已。
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